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9月14号到9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创意与美的欣赏，中城飞天大学与社区共庆艺术节，9月10日、11日两天，位于纽约上州的飞天大学中城校园舞蹈系的学生参加了纽约州城县艺术委员会与纽约乐高乐园度假村合办的艺术节，展示该校舞蹈系学生的学习成果。飞天大学中城校园舞蹈系表示，希望通过各种演出、合作和教育推广活动，与当地的社区分享传统的艺术，分享传统价值之美，向社区传播传统艺术的美好。
波兰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法轮功华沙大游行，2022年9月9号和10号，来自欧洲35国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举行了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对此，波兰多家主流媒体网站做了详尽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上了波兰媒体头条。选举报网站的报道，以法轮功被迫害20年，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老城举行抗议游行为大标题，详尽地报道了两天的游行全程。波兰另一知名网站 onet.pl 以1999年中共侵犯人权周年纪念日华沙法轮功大游行为标题，配以46张图片，展现华沙大游行的壮观场面。
西班牙裔传统乐大法弟子争先讲真相。西班牙裔传统乐庆祝活动于9月15日傍晚在北拉斯维加斯市政厅内的自由公园举行，很多居民尤其是西班牙裔民众纷纷前来参加，热闹非凡。拉斯维加斯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收到电子邮件前来参加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拉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内容的横幅，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征集解体邪恶中共的签名，救度众生。
德中经济会议在德召开，专家说不谈人权害自己。9月6号到8号，第9届一带一路德中经济合作会谈在法兰克福召开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会议大楼对面的街边和平展示横幅，并在中领馆附近区域举行了真相车队游行，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在会议开幕的当天，西藏、维吾尔族等不同团体举行了抗议活动，前来支持的德国国际人权组织的两位代表恩格先生、科沃培尔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两人表达相同观点，无视中共对法轮功团体最惨烈的人权迫害而与之做生意，会自食其果。
学法悟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法的时候不要有所求，就静静的看，能明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无求而自得。发表面上的文字看上去很简单很浅白，但是内涵却非常的宏大，真是一眼看不透看不到底的。所以要不断的学法，让自己的身心同化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学法中学道，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理解心性与功也是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体现，因为心性是人精神的一面的，功是物质的，心性就等于功，有多高的心性就有多高的功，而且修心性是长功的关键。精神是更微观的物质，越微观能量越大，所以精神决定物质。宇宙中有各种银河系、其他的星系和各种生命体和水，同时也有真善人这种特性，而真善人的特性是造就一切生命物质的基础。各个银河系生命物质是宇宙的物质一面的话，那么真善人就是宇宙的精神，所以精神决定物质，精神造就物质。任何生命不符合宇宙真善人特性就会受到制约。我理解这个制约的力量就是师父的力量。师父无形无相无名，师父就是法力智慧能量的化身，所以就是宇宙大穹各层生命遵循的标准。师父均衡着宇宙大穹的一切生命物质因素。师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是以人相用人言在人间传宇宙大法，目的是纠正偏移了宇宙大法的各界各层众生，就是给宇宙大穹各层各界众生重新规定生存的条件和遵循的标准。师父就是在人间正宇宙的法，而师父真正什么样子的没有生命知道，但师父却可以知道宇宙大穹一切生命。学法中我悟道，心中的正念就是来自师父的法力和智慧，所以我非常幸运能成为师父此时的大法弟子，而且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要修好自己，也一定能修好自己，因为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多学法是必须的，是保持正念的根本，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任何人心都必须去掉，冒出来就抓住它，解体它，不给旧势力任何钻空子的机会，不给旧势力任何把柄，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多学法。师父在《经济要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学法中，我理解到创世主在人间以佛法佛像的形式来救度各界众生。师父成就的不是弥勒佛这个层次的佛，师父是主佛，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宇宙天体之外的主宰一切的主佛，创世主。我在现有层次上悟道，师父的各地讲法给我们讲出了旧宇宙的真相，同时也在救度旧宇宙的各界各层众生。新宇宙是师父正法开创的，是不能让旧宇宙生命看到的。旧宇宙生命要想进入新宇宙，只能同化大法，符合新宇宙标准才能去。师父的法是讲给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就要多学法，把法学透，脑子里装的越多越同化大法。在不断的学法中，我越来越感到师父的深不可测，高不可及，那简直就是无边的，没有语言能够形容师父有多高，任何生命也看不到师父的真正情况，所以我们只有好好的修，好好的学法，有这样高不可及的师父来度我们，那是最大的保障。师父讲法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对你负责任，这些人自修也同样可得，但必须是真修的。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真修者，我讲了，得真正把你当弟子带的。除此之外，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修炼，这个法我是结合着不同层次在讲，今后你在不同层次修炼当中， 你会发现它都会对你有指导作用。师父告诉我们，只要八法学透，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修炼不就是圆满得正果吗？这是师父给我们教的底呀，我们就无条件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就行了。感到自己在了解佛法这方面太匮乏了，简直就是无知、无能、愚钝、迷蒙。是师父的大法开启了我的心智，唤醒了沉睡中我的本性，让我明白了是因为在人世间的时间太长了。以前的生生世世中虽然也有过修炼的经历，但所学的都不是真正的佛法，都是宇宙边缘上能使人修炼的现象和皮毛而已。所以在漫长的岁月中，生命离开佛法太远了，太久了，心中已经没有了真正佛法的概念。但生命的深处是向往佛法的，是一直在追寻探求佛法正道的。因为生命的产生就是真善忍佛法造就的，生命的本性和真善忍佛法相通的，只是在人世中迷得太深了，太久了，掩盖了本性，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了。所以今天创世主来人间传真正的佛法，宇宙的根本特性真善忍大法，让我的生命深处产生了共鸣，使本性与真善忍佛法沟通在一起。我一下子就像被唤醒了一样，认识到师父就是来救我们来了。生生世世这么长久时间的等待，就是来等创世主来人间传大法。在大法修炼中把自己洗净，随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学师父的讲法，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让我明白了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学法前在看常人的书中，看到历史上很多名人、学者、英雄以及高德之士，让人很钦佩，有的是在一世，中外的都有。学了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以后就明白了，很多都是师父转生的，师父是创世主，是在宇宙的末劫时来人间拯救宇宙众生的。师父在人间转生虽然是以人的形式出现，但是也是创世主为了今天传大法，在历史上分体转生，即使与众生结缘，也是为了末后大法开传，在人间铺垫基础。过去来人间的佛讲的佛法，都是佛自己从宇宙大法中证悟的法理，今天是创世主亲自来人间传宇宙大法，那是归正宇宙各界众神众生的根本佛法。人的幸运就是能够与创世主同在世间，亲耳倾听创世主讲宇宙的根本佛法真善忍大法。人能够得到并在其中修炼，那是何等的荣幸，这是令宇宙众神都羡慕的机缘啊，所以我万分珍惜。只要按照创世主的要求去做，在大法中修炼自己的心，任何邪魔都不敢来侵扰，一定能修到不同层次的佛道神。作为弟子，只有精进实修才能报师恩。作为弟子，到任何时候都要尊敬师父，这是宇宙的理决定的。我悟道，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尊敬师父，敬师敬法，也体现出生命的尊严和神圣以及无上的荣耀。同时在大法中修炼的生命，时时做到尊敬师父，敬师敬法，也是师父在成就我们的生命，达到无比的圣洁和无限的威德。我们要多学法，以法为师，但是我们要永远尊敬师父。没有师父怎么会有法呢？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修炼环境。大法是师父传出来的，是师父亲自来到了宇宙的最低层人间，把宇宙真善忍大法传给了人，这是人应该珍惜万分的。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是因为我们修炼中都是在各自的环境中修炼，全世界有1亿的弟子修炼大法，不可能每个弟子都在师父身边，也不可能每个弟子遇到的问题都由师父的主体来解决。师父把大法已经传出来留给了人， 大法弟子每个人手里都有大法的著作《转法轮》，所以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法中有师父给我们的一切能力，能解决我们修炼中的一切问题。按照法的指导去修炼，就可以修成不同层次的佛道神。现阶段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对绑架我的理性警察这样说，作者大陆弟子。2018年冬天，距离过传统年只有10天左右了。那天傍晚6点多，突然一帮警察冲到我家，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家，他们有的穿便衣，有的穿警服，还有一个人肩膀上有个摄像仪在闪红灯。大概有6个人，其中一个姓李的警察说他对这件事情负责。我问他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他说去了就知道了，于是就开始抄家。我就上前阻止他们，一边拉扯一边说你们凭什么抄家，理性警察就拿出搜查证，于是我就去拍照，他说不能拍，我说怎么不能拍，这可以作为将来追查你们的证据，我必须拍，立马来了2个人把我拉开。他们又去书柜里把大法书如数全部拿了出来，我立即上前去抢，我说这是我的私人合法财产，任何人都不能动，和他们抢来抢去。另外一个也像个小头目的警察说你袭警，我说你们6个人，我一个60岁的人能袭警，你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之后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开始做笔录啊什么的，企图加害我，但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我于凌晨3点多正念回家，这个就不多赘述了，因为以前就这件事写过一篇交流文章了。我这里想说的是，之后我找当晚那个说对这件事负责的理性警察，后来得知他是当时新上任不久的国保大队长，听同修说他一上来3把火烧得很旺，是想以此为自己捞一票。后来我打电话请他把东西还给我，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说你到派出所去等着，我马上送过去。我一听这话心里又不稳了，害怕他这是套，于是就去找同修们商量，同修说他已经答应说送来，你不去好像不妥。是呀，如果不去说不过去呀。同修看出我有怕心，因为我也是屡遭迫害，心里害怕被迫害的阴影很重，同修说我陪你去吧。真的是很感谢同修的正念正行，陪伴我闯过了这一关。当然外面还有很多同修在帮我们发正念，发正念的同修呈包围的形式把派出所围起来了，所以我们当时一点也没有害怕。我们1行3人如约来到派出所，进去问了他还没有来，那个警察就打电话给他，他说马上就到了，于是我们就到派出所的外面去等。不一会儿他果然如约而来，一下车他就抱着我的电脑，我立马就上前去接，他说别忙，不能就这么给你，还要去派出所办个手续。于是他直接把电脑搬进派出所，我没跟进去，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把东西都拿来了。他把电脑放好后又出来了，并且好像要上车走，我连忙拦住问他，我说还有书什么的怎么没拿来，他说书不会给你，我说为什么，你明知道我们没有犯法你还这样子，他说你怎么没有犯法，他说什么什么地方法办江泽民的不干胶是不是你贴的，摄像头都拍到了还不承认，还说是修炼真善忍的，自己做的事都不敢承认。他用激将法诱导我，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也不会上他的当，我反问他，我说江泽民执政的时候没干一件好事不说，还卖国，难道不该法办吗？你们一天到晚说爱国爱国的，江泽民是个汉奸卖国贼，你们还那么拥护他，不怕将来会和他一样成为历史的罪人吗？ 只有我们法轮功弟子才有这个担当，我们才是时代的精英，历史的楷模，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中华儿女子孙后代。你们不褒奖我们，还疯狂打压，是何道理？你们还是中国人吗？我这样一说，他愣住了，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面没有恶意，还真有佩服赞许之意。然后我接着说，当然是半开玩笑的口气说的，我说你可别再跟着别人起哄迫害法轮功了，别人都可以干，就你不能干。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想啊，我师父姓李，你也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来，你如果参与了迫害，将来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师父的冤屈得到昭雪的时候，你何以面对你们老李家的列祖列宗？他很惊诧的一愣，之后还笑了。我接着说，你千万不能再干这事啊，我是觉得和你特别有缘才告诉你这些。共产党历来就是靠运动整人，运动结束后就卸磨杀驴，不信回家问问你家的长辈们是不是这样的。之后不久听说他真的没干国保队长了，而是去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而且表现的还不错，有时他们派出所也偶尔抓了大法弟子，但很快就放了，这是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写出这些不是炫耀什么，只是想和同修们交流，想真相可以不拘一格，一点拙见不在法上的，请同修及时指正。
派出所讲真相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大海。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在大法的修炼中身心受益，在20多年的修炼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伟大，时刻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每当我遇到无法排解的关难时，只要一求师父，马上就化解了，令弟子感动得流泪不止。在中国，使上亿人身心受益的大法，却遭到共产邪党的残酷迫害，师父遭到诽谤，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被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我作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就要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下面讲讲我在派出所讲真相的两段经历。2017年6月的一天，我和 A 同修约好一起外出挂大法条幅。那时我们学法小组经常是两人一组，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或挂大法条幅。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到一个水上公园去挂条幅，因为那里平常游人较多，是个救人的好地方。当晚到公园后，我们就开始挂条幅。当挂到第三个条幅时，一道强光照到我们身上，原来公园警务室的保安发现了我们。两个保安把我们带到警务室后，开始询问我们的住址和姓名。我和同修没有回答他们，并开始向他们讲大法真相，但因他们中毒太深，根本不听真相，因我们不配合，后来他们就报警了。当时派出所来了3辆警车、6个警察，样子很严肃，把我和 A 同修带到派出所，好像抓到了什么要犯一样。同修做了一个立掌的手势，我在车里就一直在心里发正念，同时求师父给我智慧和力量，解体邪恶的非法迫害，救度他们。发正念时感到全身充满了能量。走进派出所后，所长就站在我身旁，一个警察拿着笔和纸开始询问。我首先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罪，被你们抓到这里来。一个警察拿起条幅举起来，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我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嘛，不但把上亿人的各种顽疾治好了， 还教给人做好人的道理，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夫人全都练法轮功，如果不好，他们能练吗？是江泽民小鸡肚肠，妒忌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不顾国家宪法，私自下令迫害法轮功，制造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你们也是受蒙蔽者，请问你们抓的法轮功中有一个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吗？我们向世人讲真相救人，他们听明白后就会做个好人，你说我们这样做哪里错了？这时所长连声说，我并没有说你们有错呀。这时 A 同修说，既然你承认我们没有错，那就应该无条件放我们回家。所长连说，放你们，放你们，只是根据程序必须有个姓名住址才行，因为你们是被举报的，我们也有出警记录的。 A 同修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就什么也别问，我们什么也不说。所长马上答应了，并说，你们今天给我们洗脑了。我说，你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但具体怎么做要看自己了。留下姓名住址后，我和 A 同修就回家了。2022年7月的一天，我外出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派出所将我非法绑架。我上警车后一直给警察讲真相，他们默不作声，看样子听进去了一些。最后他们说了一句，我们听上级的命令。我说，虽然是听上级命令，但具体怎么做还是靠自己，善恶有报是天理。到了派出所，警察简单的询问了姓名住址后，下午就让我回家了。过了两天，社区和街道人员轮番骚扰我，叫我签所谓三书，还要送我去洗脑班，均被我一口回绝。我只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叫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后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我没有投过稿，总觉得没什么写的，因为我身边做得好的同修很多。例如有一位老年同修，今年88岁了，三件事都做得很好。他没有文化，在女儿的帮助下，现在能够通读所有的大法书籍。他为人善良，对法无比坚定。得法前，在他痛苦的活不下去要自尽的时候，一位神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告诉他如何去做。果然从此后，家中的情况慢慢就好转了。他女儿也是一个很好的同修，60几岁的人看上去只有40岁。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同修，和同修一起学法，使两个同修重新走回到修炼中来。这样的精进同修我们这里还不少。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话去做，邪恶并不可怕，我们不能只从大法中获取却不付出。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背法，修去自己的一切根本执着，勇猛精进，多救世人，兑现史前大愿，早日圆满随师还。
归正，作者远丽。人行路边，一男子骑在电动车上看手机，我递给他一张为你而来介绍完卡片后，说起三退大潮，他还我卡片，白眼我，大声喊，你在宣传这个退党。他突然的厉声呵斥，我懵了，我愣在那里。也许他意识到自己这样不礼貌，他头一低，他是善良的。这路斜对面就是派出所，我想还是要讲清楚真相，只有他明白真相，他才能不做坏事，选择在他。一个明白真相的人是金色的种子，会传播真相，而不明白真相的人是发霉的种子， 会弄得他周围的环境也不好。于是我不急不缓讲为什么三退。你是党员吗？退什么？讲六四。三退的意义与当前的疫情结合，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对他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与真修弟子的不同，讲真善忍，讲当今社会的乱象，讲大法红传世界与在大陆的被迫害，讲党国的关系，中共不等于中国。他虽然不说话，但过程中频频点头。我话锋一转，虽然你刚才很凶，但我相信你是善良的，因为每天的广播电视一言堂的宣传造假造成的。不瞒你，我四哥要听我讲这也是这个反应。可是你们都是有思想的人，什么事咱们可以去理性的分析，对不对？他点头，然后给他起个化名文响，退了团。对，他答应了。一转身，我的泪不由自主的落很长一段路。我惊醒，就想自己干什么呢？哭？是庆幸常人的终于得救，还是自我的委屈？是来证实法，还是要证实自己？这样的情绪影响救人啊！想到大法弟子的责任，立刻归正自己，继续云游，心情也豁然开朗。从小别人对我说话都是表扬话、和颜悦色的，更不用说白眼，在赞美声中过来，所以对人的情绪很敏感。讲真相救众生是为他的，去掉私才能讲好，才能救了人。我还要好好修自己。讲真相中一次遭到警察的尾随跟踪，光天化日之下被欺侮，压地上戴手铐，当时没怕心，没想自己，什么也没想，就想告诉围观的常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是讲真相时每个人都是要告诉的话。于是我大声喊这九字真言，当时我全身轻松，好似与天地合一。在被绑架过程中，我只是讲真相，对所有遇到的人还劝退辅警，所以师父保护了我，但丢失了一些真相资料。师父保护的是正念正行的真修弟子，喜欢听好听话也是一种私，不动心就是为众生得救而来。坚定正念才能讲好真相，才能救了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几十分钟的病夜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客厅的沙发下来，忽然感觉右腿膝盖走路特别疼痛，每走一步都是特别钻心的痛。我很震惊，怎么会突然的右腿膝盖痛呢？想想98年开始修炼后，我曾经的膝关节痛早就好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怎么又突然出现这样的现象了呢？我一瘸一拐地往前走，无意中右腿开始画弧形了，就像画框一样，感觉这个姿势走路右腿就不那么痛了。走了两步，我忽然惊醒，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样走路不就是常人脑血栓的症状吗？家人如果看到我，怎么证实大法的超常啊？我不就跟常人一样了吗？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啊，别说还疼不死我，就是痛死我也要正常走路啊。我开始努力两腿正常走路，虽然右腿膝盖依然疼痛，我继续走路，不能听凭错误的姿势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开始发正念，绝不允许邪恶以这种方式迫害我，迫害家人对大法的正确认识。我也静下心来查找自己，最近有点懒惰，安逸比较多，练功也比较少。另外我还找到一个深藏内心的严重执着，总是认为师父如同亲人一样，师父慈悲伟大宽容微笑，自己如同顽皮的孩子一样，做得稍微差一点 懒一点，师父也不会那么严肃，那么严格的对我的。原来内心那个假我是在利用师父的慈悲，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在麻痹自己的主意识。真我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而是放任魔性操控自己，这就是大错特错，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一下清晰了，清醒了，我开始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再去想什么疼不疼痛不痛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右腿正常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看看时间，好像一瞬间，也就是几十分钟。写下一点感受与同修交流，希望我们大家越做越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面对矛盾找自己，修去亲情。作者：中国大陆重生。今年七月底，远隔千里的女儿一家回老家探亲，我和丈夫很高兴，我们提前就准备了一些女儿和外孙爱吃的东西。女儿的一家回来后，前几天风平浪静，大家也都很开心。可过了几天后，女婿首先在我眼前诉说女儿的坏处，并说了很多很多。我劝他说，等我找我女儿好好谈谈，一切事情会得到解决的。我找女儿交流，一反常态的女儿却有一万个理由诉说女婿的不足。这期间，女婿又在丈夫跟前诉说女儿的过错，丈夫想找女儿理论，女儿却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劝说丈夫不要跟着掺和了，同时我马上警觉起来，这是怎么了？一向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婿和女儿还有丈夫，怎么都出现了背后说别人坏话的问题了呢？在修炼人中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这是不是师父用这个复杂的场面修去我什么人心呢？我向内找，我认识到这几个人的表现都是邪党文化中背后议论人说别人坏话。想想自己，我不是也存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坏毛病吗？而这些人不正是在表演给我看吗？想到此，我几乎流下泪来。师父，您真慈悲啊，看到弟子修不上去，用这些人来亲自表演给我看，去掉我背后议论人的邪党文化毒素。问题找到了，那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简单了。接下来我跟女儿交流沟通，不到半个小时，一场看起来整个家庭要破碎的假象就破灭了，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在之后的几天里，我更关心女儿的一家，让女婿放心，并且也提出今后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当面找对方交流，都别在背后议论。女儿和女婿面对面一起交流了半天的时间，什么都说透了，马上就雨过天晴了，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修炼人向内找，永远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像师父讲的，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摘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修炼人不能像常人一样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说的都是真的也不对。有问题面对面交流就能解决了，背后相互议论会把矛盾越搞越大。我们同修之间有什么看法也不能在背后议论，也应该当面交流沟通。我自己过去也存在着背后议论别人的坏习惯，在女儿跟前议论亲家的不足，议论女婿哪里做的不对。同修之间有什么问题看到了，特别是看到比较强势的同修，害怕同修接受不了就背后议论，符合了旧势力，不但帮不了同修，还把同修推了一把， 使同修的问题越来越重，最后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邪党文化的毒素不清除，修炼人就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就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新宇宙是一切为他的，而邪党文化教人是为私的，只有修掉邪党文化才能提高上来。师父在红银六中多次让我们认清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这些都是毒害世人的毒瘤。邪党文化就是将人推进万恶的深渊，让人成为不能得救的变异人。通过这次在矛盾中找自己，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进一步修去了我对女儿一家的亲情。修炼人不能跳出情，我们真的就修炼不了，就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就可能对自己的修炼半途而废，就会悔恨终生。我们大法弟子是浊世的清廉，是逆流而上的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修不好自己，我们要按师父要求做，面对问题找自己，修自己，修去人心执着，这就是师父要的。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
分心对同修的负面看法不是真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近日和同修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同修把看到的同修的不足或不符合法的行为表现在思想上给同修下定义，一旦定义就很难改变。例如某某同修怕心太重，某某同修色欲心强，某某同修太傲，某某不实修等等，其实是没有在思想上分清真正的自我造成的。当看到同修的不足或不符合法的行为表现时，不但要分清这种对同修的负面看法根本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而且要分清这不是同修的真我，是那些执着和不好的物质在同修的思想上起的作用。同修的真我是符合法的，在思想上把同修和那些执着及不好的物质分开。师尊在《精进要旨》和《时间对话》中讲，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其实修炼就是修自身，不去执着同修的不足，并且坚信大法一定会改变同修，同修一定会在大法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归正。如果自己能向内找，又能够善意地告诉同修是最好的。如果同修之间的负面看法长久积攒累积，不能够及时地分清和清除，自己不向内找，时间长了会给整体正实法和自身修炼都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希望同修间更多的是都向内找，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彼此添正念，才能够更好地讲真相救人，兑现我们的神圣誓约。修机器中的体悟，修好我们的一丝一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从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25年了。2012年，由于自己年富力强，对资料点技术很感兴趣，经一位协调同修介绍，我有机会与市里的一位技术同修保持联系，开始学习资料点维修、维护技术，并对周边家庭资料点进行技术支持，从而分担了技术同修的部分工作，融入了整体。在做技术支持的这些年中，我深深体悟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影响着自己的工作效率，必须先修心再修机器，
修炼状态好，事半功倍。缺少的修炼的因素，遇见问题不注重向内找，不注意修机器的同时自己心性的提高，那就等于人在做事，事倍功半。最近一次维修打印机，感受颇深。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学法典的一位同修捎信给我说，本地一位老年同修的打印机出了问题，让我维修。第二天我到老年同修住处，把打印机搬回我家进行维修。由于近期工作中，家庭中常人烦事太多，修炼状态不佳，打印机在我家放了几天，我都没有着手维修。临近周末，为了不影响本周真相资料的制作，我利用一天晚上时间着手维修此打印机。在拆装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墨车电机的接线焊点处弄断了，故我对其进行了重新焊接。这一宿我对此打印机拆装了好几次，都没能使机器成功的启动。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平时修炼状态好时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事情，这次一夜没睡觉也没能维修成功。我苦思冥想，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第二天我求师父点悟弟子，突然想到是不是墨车电机线头焊接有问题，拆机一看果然如此。原来由多股细铜丝组成的软铜线，其中一个细丝没有焊住，搭在了墨车电机金属外壳上，导致电源接地不能启动。当我把这一根细小的铜丝与电机分离，并与本股铜线拧在一起之后，接通电源，轻按打印机启动按钮，机器通电能够正常启动。随后装好机器，送到老年同修那里，开始资料点本周的资料打印。晚上与同修学法讲起此事，同修悟道，打印机的一个铜丝没处理好，导致打印机不能工作。作为大法学员，要求我们必须修好我们的一丝一念。这位年轻的同修是大概在2017年前后得法的新学员，他能通过我维修机器出现的情况在法中证悟提高，实在难得。通过此事对照同修，作为修炼25年的老学员，我确实需要反思一下自己了。我从事资料点技术支持工作，能否做到时刻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是否学会通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在法上证悟？我悟道，我们必须珍惜师尊通过自身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用来提高和救人的宝贵时间。越到最后，修炼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越高。修炼者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就会导致修炼有漏，带来常人中的麻烦，甚至给大法带来损失。所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努力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学好法，发好正念，清除邪恶，讲清真相，多救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